这个皈依的抉择，我们对皈依，对我们皈依的对象啊，在《瑜伽师地论》64卷当中说，唯有无处观察那个皈依。我们要对自己生命啊要负责任。我们说皈依呢是归途依靠，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身心啊完全交托对方，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那这个对方能不能可以作为我们身心依托的地方？瑜伽师地论告诉我们，可以用无处来观察。符合这个标准的，我们才可以皈依；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我们不能皈依依靠他。好了，第一，有生业清净。我们所皈依依靠的对象，它是这个生业的，完全没有杀生、偷盗、邪淫啊，生业绝对清净。原来余业清净。他绝对不会两舌，这个挑拨离经，恶口、妄淫、绮语，这些这个愉悦清净，第三意也清净，他绝对不会有贪心、嗔恨、愚痴的，意也清净。而且呢，第四个，于诸有情其大悲心。这个人如果身口意虽然清净了，你看他对别人没有大悲心，没有慈悲心。这个悲是的意思呀，悲能拔苦，他有拔除我们人类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心啊，那我们归途依靠他，他才会愿意救我们。他如果拔除我们人类的痛苦的心都没有。那你皈依他没有用啊？那虽然他自己身口意也清净的，他也能够有这个大悲心的，他如果还是有生有死的，那也救不了我们啊。所以第五点，有成就无上法。他已经把这个最高的呀，这个境界已经成就了。再也没有生死，符合这五个条件呢，我们才能是作为我们归途依靠的地方。那为什么需要三口意都要清净呢？下面说，因知三业不清净，必有过失。你看，这身口意还不清净的，他有过失的话，说明生命生成的了啊。没有大悲心，必有偏私。这个大悲是这个平等大悲心，如果没有平等大悲心的话，他可能会对这个人好一点，对那个人不好，没有成就无上法的境界呢，他没办法做到自利利他，所以没有证到最高的境界，自利利他呀，就不能圆满。那这个五个条件呢，符合了可以做归途依靠的地方。下面说，以上五处清净呢，只有已超越生死的佛陀才能具备，所以可以归依。这个佛已经身口意啊，这个三业清净了，他也具足大悲心，也成就啊无上法，平等。有无处观察，非常不易。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你看看这个听诊能不能归？说下面说，为什么说诸听神等不是归依的地方呢？《瑜伽师地论》第74卷与《醒扬圣教论》第6卷，给我们说明了有五种原因听诊不可以做归依。那怎么说呢？第一，从形象上来说明，诸听者不是真正可归的地方。 那怎样的从这个形象上呢？其实从外在的情况来看，这个是从形象上啊。第这个李冰啊，有五种原因啊，甲乙丙丁。第一，委诸听神，事不信景，不谈论。那你做完大殿等等，我只听说，你没有办法这个看得到，他也不可能给我们谈论。那如果这样简单的话，人家说你说这个观音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我也没看到啊，只是听说呀。释迦牟尼佛没看到没关系，你看到我们和尚就行。你说我们看到了儿子就知道啊，有他的老爸。老爸的这个老爸啊，儿子看到的父亲，父亲肯定有爷爷，爷爷肯定有祖宗，算是上辈。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和尚啊，这个土地下面有师傅，师傅上面有师公，师公上面有师太，最后就顶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哈哈，看到我们和尚的就知道有佛了。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他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讲经说法，所以这个世界当中啊，直接视线直接能看得到，而且呢，释迦牟尼佛亲自给我们谈论。但是听神他从来没有说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啊，也不是直接给我们谈说。所以下面说，即诸听神等与人道种类有别，听道是听道，人道是人道。然后释迦牟尼佛呢，你看他是来到人道出生的啊，所以这个人道类别有，人道种类有别呢，不是人类露营所能进达到的，也不能教他，所以不能给人啊宣说法义。啊，这个是一个从形象外向上来说，这个我听神啊归不可能啊。为什么依靠我？那不是真正的。那第二呢？听神龙色奋发，有不微故。什么是龙色奋发呀？发火的。啊，所以下面说，即是听神等发怒时，龙貌奋发，暴故可畏。这个可能这个听神啊，平时长得很漂亮，如果一发火的话，长得就很难看。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忉利天听王啊，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忉利天听这个上帝啊，这个就是这个地势听啊，他一下子这个病成了这个九个头的哦，都长出这獠牙的，这个怎么灵色都青的，他这一发怒啊，这个龙王从病回来啊。所以这个看到了以后呢，这个可恶，不暴富可畏啊，并且听人现在虽然快乐，但是还有呢，常怀将来生已到的痛苦，所以仍有不畏。常怀将来生已到的痛苦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听人啊，他知道自己啊，将来一定会死啊，而且在听上听福享受完了之后呢。可能会堕落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以呀、啊，他心里面经常有这样的痛苦啊，所以任有不威。你看这个听神呐、啊，他还发怒，发怒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嗔恨。为什么他会嗔恨呢？或者是这个没有人顺从他的意？发火了，没有顺存，要顺存他就是贪心呐、啊，啊、哦，他为什么西方别人顺从他才不会这个发火呢？那就是愚痴啊。所以这个听神的，你看他这个贪嗔痴都还在，一发怒，你看这容貌方法很难看啊、哦，就是听神。 是我们真正归途以后的支柱。第二呢是南齐范蠡有滩海沟，什么是南齐范蠡呢？我们这个听神，他在听上太快了，所以他不愿意休息，所以这个就是范蠡。这个南齐呢，就还要烦恼的袭击，所以他要弹劾。下面说，即使精神等内心怀有贪爱的烦恼，所以要对妙语的境界呀、拦着身中诸业放逸。这个听神呐、这个白听这个有些还不够，夜里呀、夜里还继续啊，所以他们没办法休息，一直贪得晚。第四，舍他利益无悲悯故，对于别人的利益啊，他是不关心。我们凡夫需要想了生死，他不一定会帮助我们，说舍他利益无悲悯，没有这个慈悲心，没有怜悯心。那有的人说这个听神也不是爱世人嘛，但是他有个前提，什么前提？你的属性是他的信徒，所以啊，这个听神等一切众生没有悲悯心，不能平等老义而设计呀、利益于一切人。好，好了，第五点，不能了解做与不做，不打定义故。这个听神的这个智慧还有性。所以他这个不能了解呀，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做了，将来会得什么些果报？不该做做了，将来会得什么果报？不达定义故，他这个对这个决定的道理呀，他不通达，所以叫不达定义。下面说，即使诸听神等具有烦恼，对于哪些该做不该做不能了知。以及对于上业不上业、遭受的不上果的真实情况不能通达。你看啊，他造了业，将来得什么果报，他心里都不知道。下面说，由此五种道理，所以诸听神等不是真正可归处。下面说，这个六道里面啊，听道最高。说这个听到最高都不归都没用了，更何况其他道呢？所以下面说啊，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听神等可归，由上可知，诸听神等自身上句啊，这个上是那个上啊，是高上的上或者和尚的上，诸听神等自身上句，你们改过来没有看看？改一改啊，这个是错了。说这个听神等啊，他们自身呢尚且还具有各种障碍。你看，他具有嗔恨、贪心、愚痴，就这些的这个烦恼障碍，因此啊，不能为诸众生做大利益。你们这个资料上印的是那个这个上面的上啊，是和尚的和尚。已经是和尚的上了，那这个我上面没改过了。下面说，以上五种事情呢、好，反观如来的形象就可以知道啊，是真正可归处。这个听神这五种功德不能具备的，佛呢都能具备，所以佛有无处观察，是说归处。那这里呢也分为五小点啊。第一，四经性经由藏论故，这个说佛啊，他这个2500年前是住在我们世界的，而且也能为众生说法啊。那赞叹啊，这个出世界的功德，论述呢，这个修行呢，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修行的方法啊，所以暂论故。第二呢，龙色合境无不微故，这个佛因为永远断除了嗔恨心，所以你看他的容貌呢，永远是非常慈祥，而且呢，他已经超出生死，再也没有一切可不为了，再也没有一切可怕了。听神他还有生死，他还可怕啊，他还不为。第五，远离放逸无贪爱故，这个佛呢已经啊，永远断尽所有的烦恼习气，所以对于五欲、于欲五郎、五郎，对于这个五欲六尘所有的这些东西呀、啊，他再也没有贪婪的心，他不再也不会起染污的心了啊，所以再也没有放逸。这个佛的身口意呢，称之为三轮。为什么称三轮呢？佛的身口意一直在摧碎凡夫的烦恼习气啊，他一直用他的身口意啊，在那里这个弘扬正法啊，所以是庄法轮，他一直在讲经说法，所以这个佛的身口意呢，成为三轮，所以佛再没有放逸了。这个听人还要放逸，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故事，这个目犍连仁则到厅上去找齐普童子，这个齐普童子见到他之后呢，招个手把他跑掉了。平时齐普童子这个在生在世的时候啊，他对目犍连尊者很恭敬啊，看到目犍连尊者那就顶礼礼拜。那奇怪的，到了厅上之后，看到目犍连尊者那就招个手就跑掉了。嘿嘿，这个目犍连尊者这奇怪，有神通把他厅车给他停住了。他说：“你干嘛呀？匆匆忙忙进到我就拉开手就跑掉了。”哎呀，师傅啊，不知道啊。他说：“我要参加那个厅上的那什么什么音乐会。”哦，他实在没有时间，很晚的，我要到那边去。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就知道啊，这个听上听人啊，这个娱乐呢，快乐啊，贪着这些东西，放懈怠，不愿意休息。第四个，不舍利他有大悲故，这个佛呢就有大慈悲心啊。时刻观察众生的善根是增长了呢，还是啊断灭掉了？啊，佛的心当中呢，对于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无时暂舍。所以这个佛，他这个大脑里头想的什么呢？一心一意的只想到让众生怎样才能够学习佛法，了生脱死。这个佛是想到这些啊，你看对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没有暂时的这个舍利。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佛一直心说这个想动脑筋让大家学习佛法呢？释迦牟尼佛讲过呀，我救度众生，不能用水把他罪业洗掉，也不能用手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要靠自己了生死的，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你看，说这个救度众生，这个佛有这样的大悲心。第五，上能了解，做亦不做，通达此义。这个佛已通达一切啊，所以他善巧的能够了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又能通达真实之意。所以教化众生呐、啊，断恶行善，进取菩提。下面说，像这样的五种事情呢，不止诸听所有的，听上的听能够有这样，只有佛才能这样。所以呢，佛才是我真正归的地方。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做个对比啊，这个 心神不能这个五种功德不能具备的，我们佛都具备。所以这个听神不是我们真正归的地方。好了，我们下面呢说，依四相啊，说明听得我们非说不依，还有这个用四种这个情况来说明听得不可以不依。第一，有自信故，诸听非说不依。什么叫做有自信故？即使诸听神等烦恼还在，心非清净。这个自信啊，那就是本身还存在的烦恼，叫什么自信？那既然本身的烦恼、听生的烦恼还在的话呢，他心里不清净的。既然心里不清净，尚且不能自己调伏自己，岂能调他？怎么可能？怎么能够调伏他别人呢？如来反之，所以能归依。释迦牟尼佛。这个烦恼全部断掉了，心里比较清净的，也只能可以自己也调伏掉，调伏了。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称为是调御丈夫所以佛能够皈依。第二，有作业故，诸听生等非说皈依。这个作业呀，就是他的这个身口意呢，还一直创造。甚至各种善业恶业，作业呢，诸听神等非说不依。下面说，就是听神等安住享受五欲，尚为声色所轻矣。你看，那既然比这个五欲六尘声色所轻矣的话，他就作业造业第二呢，又阿修罗互相战斗。或被诸听自类欺凌驱兵，其这样等损害的恶业，所以听神等是非所归处。你看这个听神他要经常跟阿修罗要打仗，那打仗的话，那你杀害众生造业。还有呢，这个诸听自类欺凌兵驱兵什么意思呢？诸听听人的听人之中，有的人呢，这个福报大点，有的福报差点。这个福报大点的人呢，他经常可以欺负这个福报大、福报小一点的，甚至把他的宫殿里面把他赶出来所以叫欺凌驱兵。那就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黑社会的呀，他就敢欺负这个邻居。邻居力量弱一点的，老是被欺负，那听声可能也出现这个情况。说其这样等损害的恶业，所以听声等呢是非所归处。第三，有烦恼故，诸听声等非所归依。怎样的烦恼故呢？即是人世间的宿妖同通，与出世间的解脱等，皆由自己修行而得。不是从供养有烦恼心的听神等能得到的，所以不许皈依。这个由烦而故从从因果的法则上来看，世间的常住也好。短命也好，夭是夭折短命，从是贫穷，通呢是富贵通达。世界法的好跟不好，出世界的解脱等等，它本身就这样的，需要自己修行从法而过，不是从供奉有烦恼心的听神等能得到的。你看，寿命长短，富贵贫穷，这里说得很清楚，要靠自己修啊。不是供奉听神得到的，所以不许跪第四，有因果故， 诸天神灯分受皈依。从因果的本身来说，我们这个修行从因到果，或者从我们能够升到天上去的原因啊，这个最后的升到天上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诸天神等非所皈依，也不需要皈依天神。那为什么说我们从因果的道理来看，也不需要不需要皈依天神的？显扬圣教论当中说呀，他里面这个做个辩论啊，做个假设，他说我们这个升天啊，是由造善业而得到呢，还是供养天神而得到？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升天，是自己造了善业升天呢，我们还是这个拍马屁供养了天神才是这个升天的？如果是造善业而得到的，我们如果造了种种好事而得到升天，那你升天的原因呢，就应该归于善业，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才升天的呀。如果是供养天神而得到的，那我们意思，那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如果是到上业，我们这个升天的话呢，这个原因归于上业。既然是因为到上业我们能够升天的话呢，跟你那就不需要归于那个天神嘛，跟你无关，那是我自己修上去的。如果是供养天神而得到的话呢，那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供养而得到升天呢，还是因为天神的关系到升天呢？如果是因为供养的本身而得升天的话，那就突然的侍奉于诸天了。那如果是因为供养的本身功德我升天的，那你就那白白的这个侍奉天神了，你天天供养天供养他干嘛？也没不必要了。为什么说不需要侍奉天神呢？因为天神随处供养都能够感到了天法。既然是因为我们供养这个原因本身原因而升天的，那我不需要供养天神，我供养其他人也能到了上业，到上业的话我将来也能供养，也能升到天神，升到天神的果报。那既然是供养，我们这个是供养的本身原因而能升天的，那我就不必要啊去皈依天神了。如果是因为天神舍住，那就不供养也能升天的。如果说是因为我拿出供养，天神把我拿来，他一高兴把我升天的，这里说，那就不供养也能升天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因为供养而天升天的，供养天人，天人高兴拿来这个东西我就升天了，天人拿来我的东西，天人带我就天上去了。好，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们这个不供养这个本质的实际情况，天神一高兴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这个情况有没有？那是没有的呀。就说明了这个你供养天神，天神高兴把你带到天上去，这个问题不成立啊。所以下面说，但升天的呢，这个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升天。那如果说天神舍说供养合起来才可以升天的，说这个天神也高兴拿来我的东西，我也供养了这个东西，两人结合才能升天的，那这个情况啊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天神祈求的多能如愿的，但事实不是这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是供养了天神，天神就让我们升天了，升天难度多大呀？如果这个换个角度来说，我供养了天神，我要求发财，这个天神果然给我发财了；我要升官，果然这个天神果然让我升天了。但事实情况没有这样，所以他们举个例子， 一如朝感富乐。你说我供养的天神马上让我100万拿到手里，那不可能。或者升天后常住天上不再对堕落等，你说我供养的天神，天神就能够他一高兴跟你们干什么？那如果说我住在天上永远不死，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做不到。所以说升天后常住天上不再对堕落等天神等啊，都不能满其所愿，这天神都没办法做得到。由此可知呢，天神等不是真正的皈依处啊。下面说，由上可知啊，最高的这个天处，这个上不可做皈依，七鬼神以及外道啊，就更不做外道了。这个天上最高的，他都没有资格做我们可皈依啊。其他鬼神外道，那家更加不要说了啊，就这个意思。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佛值得我们去皈依呢？说下面呢，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74卷里边告诉我们啊，以六种的这个外相啊，以六种的这个状态来含摄诸佛如来的功德。佛有哪些功德，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皈依他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呢，它是以六相略摄如来功德。那为什么称为略摄呀？你看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甚至不可以语言比喻，可以这个说得出、说得完的啊。那既然诸佛功德说不完，那怎么办呢？所以以六种相状啊，略略的这个含摄诸佛如来功德，让我们了解啊三宝的功德，让我们升起真正的皈依心。所以下面说一下，以六相略摄如来功德，我们明白了之后呢，就可以明白呀，三宝所以是真可皈依处的这个原因。那这个功德呢，第一是圆满。什么愿呢？什么圆满呢？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功德无不圆满。那世间法的功德是哪些呢？如果从这个人乘、天乘来说，我们人乘的这个无界，天乘的慈善，人乘的这个欲界啊，人乘的种种德行无不圆满，天乘的禅定无不圆满，人乘的福报、天乘的福报啊，这些啊都圆满了。还有人乘的智慧、天乘的智慧无不圆满。那出世界法的功德哪些呢？出世界法的戒定慧，诸佛如来的断德、正德无不圆满。所谓的断德呢，就断除了所有的烦恼和生死，这个是断德功德啊。正德什么呢？正德所有一切智慧和福和善法功德。所以这个世界法、出世界法功德啊无不圆满。他这种功德呢，是超过一些语言可穿表，穿就解释的意思，表就是显示的意思。因为佛所证得的这个境界呀，它是圣人境界，我们凡夫所用的语言是相对的， 是我们凡夫的语言，只是给我们凡夫沟通用的工具。诸佛如来已经超越过这个我们凡夫的境界，所以啊，没有办法用语言可以解释，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可以表达，这个叫做超过一切语言可算表。一切歌唱咏赞所不能及，这个歌啊是歌咏啊，这个唱呢是唱词，咏呢用诗词方式，赞呢是赞叹。那总的来说，无论用哪一种方式啊。没有办法能够描述得出释迦牟尼佛或者十方诸佛所证得福德啊智慧那种圆满的境界，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应该呀，要归途依靠三宝，啊，要皈依三宝。第二呢是无垢，这个。或者叫后啊，无后，这个是双音词啊。那这个勾的话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肮脏的意思啊。那这里呢值得烦恼。无垢呢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你看我们阿罗汉呐，他断了烦恼。每一段习气，声闻缘觉，他断了烦恼，进一步的破除习气，但是习气呢还没完。菩萨要被这个缘觉呢更进一步的破除习气，但是还遗留习气。佛。彻底的断了一切烦恼习气，所以称为无垢。烦恼习气有哪些呢？如贪欲、偏见、怀疑、我慢等等。你看我们这个人呐、啊，凡夫啊，不单单是人类，天上的人他都要贪欲。这个偏见的话呢？每一个人都会执着呀，这个我净，因为智慧不圆满，所以我们的境界呢也就不圆满，会偏向于一边，还有对人家不信任、怀疑啊，或者自己还有个我慢，如果自己条件比较好的，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的，就升起呀、功高的心，那就是我慢。然后，诸佛如来他已经断尽等等这些烦恼习气，没有了。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人皈依于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呀，不会生分别心。哦，这个是大老板，我对你好点。这个人如果这个是普通老百姓，是这个很贫穷的人，那对你就不好一点。这个佛没有人分别心。好了，这个是无垢。第三是不动，什么叫不动呢？即是如来究竟证得法身清净的功德外，啊，功德，如来究竟证得法身清净的功德，外不为外道、盗贼、水火风等所毁坏。内不为惑业所动转，那这个解释啊，说得很清楚的啊。佛证得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无论这个内外呀，再不会动摇的。我们这个凡夫不行啊，我们凡夫 一旦碰到了自己，我们可能就会动摇了。好，我们这个举个例子就知道，有一个这个老居士啊，他这个大半辈子呢都吃素的，也念阿弥陀佛的，然后后来这个临终的时候呢，这个病生得很重，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啊就告诉他，他说你呀、这个营养不够啊，你要多吃点肉。后来他回来之后呢，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他赶快你这个打三斤精肉给我好好的吃，这个猪肉烧熟了，他才吃了一块，第二块还没咽下去气就断掉了。那我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呀？你看，我们凡夫如果碰到某些情况，我们的这个信仰就动摇了。但是这个诸佛如来，内不会被烦恼所动，外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值得我们要去皈依。第四，无等。什么叫无等呢？没有人跟他能够相平等的，所以叫做无等。只有佛跟佛，真的佛的境界那是平等的，除佛之外没有哪种圣人跟他能够同等的境界，那这个叫做无等。所以下面说，如来说正的功德，天上地下十方世界无与等者。佛所证的境界呀，不单单说是我们的天上的地下，乃至十方世界天上地下所有的圣人，没有跟佛能够证得相平等的。你看，我们听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啊，他就这样讲的，瑜伽师地论是谁造的呀？弥勒菩萨造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十方啊世界没有跟佛能够相平等的，所以这个是无等，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第五，能作有情利益事业。那什么叫做能做有情利益事业呢？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身口意，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做利益我们众生的事情啊。所以说下面说，即是如来三轮无时无刻无不在利益一切众生。三轮是什么呀？就身口意，这个三轮，我们凡夫的身口意呢成为三业，佛的身口意呢成为三轮。那为什么我们凡夫的身口意成为三业，佛的身口意成为三轮呢？因为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身口意啊，它是造善业恶业的工具。我们的凡夫身口意，你不管怎么样，要么就入于有上有入业啊上业，要么入于就是恶业。那纵然是恶乘人，他还是在造业。他造的什么业呀？他造的是无入业。我们凡夫是造的有入业，这个罗汉他们做造的是无入业，还是造业。那释迦牟尼佛诸佛如来他的身口意呢，他超他的这个所造的呢，已经超过有漏业，也超过无漏业，它不叫业了。那为什么成为轮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身口意呢，它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静一默，多能够啊摧毁众生的烦恼，多在延续啊法轮。 多在这个正法在运转，所以把释迦牟尼佛的身口意呢称为三轮。那我们这个听人，那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或者普通凡夫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是第五种原因。我们知道诸佛如来值得我们去皈依，因为佛的身口意无时无刻不在利益我们呢。那我们皈依他，那就能够得利益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听神跟我们这个佛完全是两种境界，完全不一样。第六是功能，即指如来利于一切时，不须作意发愿，也无分别，平等利人。那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利于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他是自然的，不需要起心动念，他自然呢就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大家来这里听课，你本身不想来的，有人动员你，哎呀，去吧去吧，这个听课很好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来听课了，那你这个听课不是你自愿来的，是人家动员你来的，或者呢，从自己来说，本来不想听课的，哎，心里想想，反正今天没什么事情，听课可能对自己有点好处，我还是来吧。本来懈怠懒惰不想来的，然后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思想就来的。那这个佛利众生呢？不需要外边人的劝导，也不需要自己给自己这个名利，他的自然的从内心发出来，我就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这里的功能，这是功能，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不会有分别心。哦，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曾经的兄弟姐妹，我心利益你，你这人跟我没有缘，不理睬你，佛不会这么想。哈哈，没有分别心，而且是平等利人，无论是贫穷富贵、聪明愚蠢，释迦牟尼佛一概的去利益于他们，教化于他们。你看我们现在如果这个老师的话，这个学生啊，如果比较聪明，这个领悟能力比较强的，这个老师很欢喜，这个花点功夫啊。他觉得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愿意呀，时间就浪费多一点。如果这个学生如果很调皮捣蛋又笨得很，这个老师就不愿意教他了。那这个就有分别心，佛没有分别心。或者说，当老师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父母亲是省长，哎呦，这个老师呢对这个学生啊，就不一定看待。如果他普通的穷人，那这个老师心里边的想法也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不是平等利人，佛是对一切众生平等利人。那不单单是对我们人类，他是这样的平等心，乃至于九法界众生同样的平等。释迦牟尼佛讲的什么话呢？我不落地狱，谁落地狱？不但要落地狱，而且长期住地狱；不但长期住在地狱，而且庄严地狱。你看，这个佛的慈悲心有多少种？纵然地狱最恶劣，地狱的人最差劲，佛愿意长期住在地狱当中，去教化引导他们，绝对不会说你不信我，我发火了把你打落地狱。佛从来不会这样。这个叫做也不分别平等利人，大家想想看，我们这样的这个佛跟天神一相比，哪个值得皈依，哪个值得不可以皈依，那就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们在修三皈依观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福的功德，你要都要观想的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啊，对三宝的这个信心就马上就升起来了。所以我们学习听台宗，我一直讲呐，我们是看砖大道，一步一个脚印，并不是一鳞半爪哦，靠，打坐了，怎么做呼吸，怎么吸，要到打坐怎么弄，这个没有用。你本身对三宝的信心，如果是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定力，我们的传承的加持啊，那就很难得到。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下面接下去啊，我们就会认识，就告诉大家，你在修禅定当中，如果出现障碍，怎么办？你用其他的法处不了，还得要观想三宝的功德。哈哈哈，三宝的功德一观想呐，这个障碍就去掉了。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我这里来了一小偷，这电话一接通，公安局动起来了，小偷就跑掉了。我们这个观想三宝的功德，就跟三宝的传承一接通，你看。我们周围的这个听魔外道、无始劫的冤家债主，这些人啊，以佛的光明，这个照导、这个照引啊，要么就离开来了，要么超度掉了，所以我们修行的障碍呀就没有了。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将来修行能不能修成功，你能不能没有障碍，那就看我们。修三归一关，第一步，你看你有没有做得很扎实？三归一关如果做得很扎实的话，你这个根基就很稳固了。你说这个根基都还没打，就像房子一样，这个地基都还没造牢固啊，你这匆匆忙忙的开始造房子了，房子造上去啊，要么就是塌掉了，要什么？要么就造上去之后呢，你住上去很危险，要么就造不上去。修行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如果没有传承的人呢，他这本书上看你过来，那本书上看你过来，拿出来一点点给你，哦，就这样修了，好像呢自己有点印象。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名词叫做观影门徒，这个观影门徒啊。自己给自己把眼睛这个看花掉了，这个有个唐有个诗词怎么讲啊？我忘记掉了啊，大概的意思呢，这个白云遮住山口啊，很多的这个鸟都找不到自己的窝了。那这个古人用这个诗词说明什么道理呢？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没有这个传承，没有土，没有苇，当中哪了一点点，你感觉有点印象了，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感觉了，认为啊这个就是对了，就是佛法了，或者认为这个就是功夫了，这个相当于呢，白云遮山口，飞鸟啊觅归窝，真正的道啊。你根本还没进到，只是光影门徒而已。我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最后才修圆满的，哪能像你这个随随便便的说哦，打坐坐那个地方，这个呼吸怎么吸，身体怎么做，这个就算佛法了，那是小法。如果佛法这么简单的话，怎么是无上智慧呢？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必须要懂啊。下面说古德云呐、啊，如果恒常思维三宝功德，信心就会慢慢增长。我们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个凡夫啊，你如果这个信心不够的话呢，我们遇到了某些情况啊，你的信仰马上就变化。就刚才我举的例子的那个老居士，这个半辈子吃素，临终的时候呢， 这个医生叫他这个吃鹿，他马上吃进去。那有很多居士，他这个学佛也学了好长时间，10年20年，但是这个佛法你不能说他不懂啊，他也看得很多。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台湾的一个居士，他后来信基督教去了。他刚开始也学禅宗啊，学这个宗啊，学的很多，这个后来他家里呢出了事情，出了事情之后呢，他就信基督教去了。你说他佛法不懂啊，讲起理论是一套一套的。哎呀，这个。智慧呀、啊，这通达教理有余，可惜就是信心不济，信心不足。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是不是出现这个情况？哼，你以为讲佛法他不懂吧？他讲的比我们还好。你认为他真的有十分的信心吗？不一定。我上次给大家讲个这个讲那个故事的，这个那兰妥寺啊，当时这伊斯兰教打进来的时候，就叫那个出家人。你若改信基督教，马上可以把你放出来。你如果不相信基督教，臂展头就掉下来了。和那兰陀寺的几万个出家人，没有一个人改信宗教的，头和掉，信仰不变。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出家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呢？他因为对三宝升起极对的这个信心的，因为我今生今世纵然修不成功，偷掉掉了，我没有离开三宝的加持啊，我今生的生命没有掉了，来生来世当人继续可以修行。你如果把信仰改变掉了，离开三宝的加持的，离开三宝舍住了，你这个恶因种下去，你到哪个时候再遇到佛法，那就不知道了。诶，你看我们这个周朝啊，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祖师，这个净格法师啊，他为了这个维护这个佛教，他把这个拿把刀，一下子咔嚓把这个肚皮割开，割开之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肠子啊用手把它拉出来，拉出来干嘛？藏在那个树，藏在三圈。他的伤痕之后，这个血淋淋的，他还没死，用自己身上的血呀，就写了一书祭旨，写在石头上。他这个写石头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赞叹佛法的功德。谁如果看到他以生命做证明，谁如果看到我这样啊，大家都应该要升起这个护法的心。那你说我们祖师大德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啊？他因为呢？的的确确看到了三宝的功德，你说我们当个普通的这个居士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稍微一点，如果太平盛世什么事情都没有，大家好，我学佛学佛，真的事情来了呢，那这个情况就不知道了，所以如果希望我自己能够了生脱死。真正的超越轮回，首先我们对三宝必须升起极对的信心，我们才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不退失、不改变信仰。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有三宝的指导之下，这个一步步修上去，那我们自然啊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如果这信心不够的话，你会怀疑，要不然就退心。你说这能不能修得上去啊？说修行第一步呢是皈依，修持三皈依光，而不是修其他法。修三皈依光修成功了，到时候我们生生世世啊，有三宝的舍住、三宝的传承、三宝的加持，我们不管到哪个地方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作用。那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来生来世一轮回迷掉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搞不清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恒常思维三宝功德，信心就会慢慢增长。 第三，我的信心增长了，那我们的身心啊就慢慢清净了。那为什么我们对三宝的功德升起信心，身心慢慢清净呢？从外来说有佛的加持力，从内来说从三宝的熏习力。外加持内熏习，我们的身口意你不清净也慢慢清净，就是这个道理。哈哈哈，这个本身就是外边有三宝的加持，因为内边对三宝的这个信心，说这个就是一种熏习的力量啊，让我们身心就慢慢达到清净，所以能够得到啊三宝的加持。所以我们要观想思维三宝的功德啊，所以对三宝的功德认识了之后呢，完全起信心后，要诚意的去观修皈依三宝，诚意的去观修三宝功德，修学些佛法呀，就无不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修这个法不相应，修那个法没效果，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础把它打扎实啊？这是个问题。哎呀，这个下面说，当末法之际，信心不足已是通病，所以修法难以相应，就不足为奇了。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这个学法修法不相应啊，啊，这个原因在哪里？那这里告诉我们，在末法之际信心不足也是通病。那为什么信心不足呢？哎呀，这个实际上呢，那真的不能怪我们这个居士，因为我们从来就很少，从来很少啊，这个因为从来很少呢，这个出家人啊这样的引导我们，然后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当居士的呢，也没有很好的去这样的这个如法的去学习，所以这个问题呀、啊、就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对于这个修学三皈的功德，修学三皈的观法，我们就不能马马虎虎。我们说了，你做任何的事情多有个次第，吃饭也得一口一口吃下去，修行怎么不是一步一步修上来的呢？哪有从中途哪一定的出来就算整个佛法的？当然不是这样，吃饭有一口一口的吃啊，修行要一步步的来。既然是修行一步步的来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知道第一步应该修什么，第二步应该修什么，那这个肯定的嘛。好，下面说，以这样的原因呢，对于佛的功德要恒常思维。那我们在禅在静坐当中呢，我们首先是要修三宝的功德啊、哦，要恒常思维。那恒常思维要达到哪一个标准呢？下面说，必须努力的让自己内心升起决定的信心。这个决定的信心啊，表示呢，在任何种情况之下呀，我们不会动摇对三宝的信心。那这里呢，是单单从佛的例子来说明。那为什么拿佛作为开头说明呢？对佛的信心升起之后，对于法宝、僧宝也就容易起信心了。因为这个法宝是释迦牟尼佛或者诸佛如来所讲的法，我们对佛生起信心了，对佛所讲的法呢，这个信心就很容易了。那这个僧宝我们说了，不是凡夫僧，它是行圣僧。这个行圣僧是依法修成功的行人或者圣者，这个行圣僧是哪些呢？ 譬如说，这个一切大乘的行者，那这个是菩萨乘；一切小乘的行者，那就是声闻乘。这些圣人呢，多已经啊，是了生死出三界的这些人。如果是行僧呢，行就已经临近于圣人，所以称为行。他虽然还没有了生死，但是呢，已经啊，这个跟涅槃就相近了，啊，跟圣人已经还相近了，这个是行僧。我们说对三宝、对僧宝起信心啊，那就这些这个僧宝。所以对三宝起信心呢，这就是修皈依法最紧密的地方。如果对三宝起不了信心，怎么可能对三宝所开示的出离心等能升起信心呢？那这个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啊！你如果对三宝，这个信心不够，然后这个三宝对我们的开示，告诉我们怎么修行，我们会抱有什么态度呢？试一试的态度。哎呀，不知道灵不灵，试一下再说。你看，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去修行，那你怎么可能会得到这个感应，得到加持呢？你看，所以下面说，不起信心。对自己改变习气，以及呢升起皈依情者的心啊，就不可能有了。纵然有的话呢，那也不精进的。我们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的确确的，我们对三宝的教言，那并不是这个信心啊，那并不是这个很足。所以我经常打比喻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开示的是因果道理，你没有种这样的因，绝对不会得这样的果。你如果怕这样的果呢，只需要改变自己的因就行了。佛教是从因果上来说明这个道理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如果想要避免一切的灾害，你只要啊多修善法。多做善事，福报培养啊，福报培养出来的，自然啊，一些灾难就去掉了。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这句话，这个信心够不够呢？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得到的啊，有些人啊，家里稍微出点事情，拼命啊去在街头上啊去算命。这算命先生会告诉你哪个时候你会出现问题，你赶快呀、啊，要这个杀鸡呀、杀鸭呀，去供某某什么鬼神，到哪个老爷，到哪个神庙里去。哎呦，他听了一下，他跑得很快，这个佛告诉他的这个因果道理化解的方式，他不一定听得进去，就听街头一个普通的老头子算命的来看相的，给他一讲，他就拼命相信了。如果这样一对比是什么道理呀、啊？最高无上的三宝圣人，这个一句语言还比不上普通凡夫靠这个看相算命糊口的老头子。你看，我们说自己是三宝弟子，你把这个佛的话糟蹋成什么样了？你看，还比不上街头那个糟老头子。你说我们对三宝有信心吗？你看。大家这个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这个修行第一步要先修三皈依观？其实大家就明白说明从这方面凸显出啊，我们现在末法的这个众生啊，对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极端的不信心。哪有这个佛告诉你因果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怕恶报，你多种善业就好了。他这个不听，不相信。这个街头上的这个算命看相，吓得不得了，跑得很快。我们对于这个凡夫，这个智慧不够，福报不够，也只能去轮回生死去演。你说那些这个三宝这个起决定信心的人呐、啊，你看，纵然这个头掉了，他也不改姓，这个不改变信仰，怎么可能为家里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拼命的这个改变信仰来呢？你看，所以说这个凡夫啊，我们只能生死轮回，真的也没办法。
好了，下面这个结论呐、啊，只有一点点了，我把它读完啊。下面说，佛法生三宝的关系呀、啊，它是怎么样呢？举比喻说，佛就好像医院的院长，法是治病的药物，生就像看病的医生。你看，一个医院它能够正常的运转，离不开运转的总调度啊。医生的看病，然后呢，给你这个药。我们这个学佛也是一样，这个佛是院长，法师呢药，僧人呢就是医生一样。这个居士来了，问我们要修什么法，然后呢，这个出家人啊，要告诉你要根据你的根基啊，你要修这个法，那修那样的法。对老太婆字不认识的，哦，好好好，念阿弥陀佛去。对你们年轻人，好好好，修智观去，打坐去，是不是啊？就是开的药。他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下面说，凡夫要治生死重病，必要依靠于三宝才得以愈病。大家注意，生死重病呐、啊、是什么意思呢？无始劫来什么病治不好吧？生死大病从来还没治好，一切病当中莫过于轮回生死这个大病。好，所以说这个是生死重病。世界当中的所有知识、所有法，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治得好的，只有呢，这个依靠三宝才得依佛三宝的功德、三宝的方法，才可以治愈我们的病症。所以下面说，认识三宝功德之后，应该发起虔诚心而做皈依。然后这个皈依三宝之后呢，这个时候啊，就已经获得最基本的三宝弟子身份。有了三宝作为依靠、作为加持，这是远离三恶道的苦、走向解脱之道的开端。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皈依啊，基本上是怎么回事的。下面后面这几句话也很重要。下面说，但皈依之后，如果不修不学，也仅仅只是种个善根而已。这句话很重要。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弊端都在这里。我自己我知道的啊，在我们听佛寺发皈依证发了多少呢？发了十几万本。我第一次印了6万本。第二次又印了6万本，第三次用，这个是买了很多的这个皈依证书，我是买过来的，普天光化是那个买过来的，所以在我这里专门皈依证啊，我都这个写了十几本了。你看到我这里听经闻法、学习佛法的有几个人？多是来皈一个依，好了就没有了。就是这里所讲的呢。你看，如果皈依之后啊，如果不修不学，你看，那只是种种善根啊。好，下面告诉我们，那如果要修要学，那主要呢是我们跟这个自己的皈依师，我们拜师傅是拜他，为师傅要跟他学的啊。所以呢，我们跟谁修学呢？那既然要跟他学的话，我们怎样去选择自己的依止师？如何选择啊自己的皈依师？这个很重要。所以接下去第七就告诉我们如何选择皈依师了。 那现在的这个居士啊，这个去皈依的话，他非常盲目的，啊，只是头发剃掉了，穿个和尚的衣服，就认为这个是我师父了，管他是杀猪的、土牛的都没关系。你看这个变成笑话了，你看啊。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呢，这个内容啊，主要呢是这个抉择啊，辨别哪些是我们应该有皈依的对象，哪些是不值得我们去皈依的对象。皈依的对象是三宝，他的功德如此的圆满，所以我们才把自己的身心完全依托给他。有三宝的指导之下，让我们趋向于解脱光明的大道，这就是皈依的根本目的啊。所以我们在皈依的话呢，必须要了解哪些可以皈依，哪些不可以皈依。